Plea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9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他第一任期剩余时间里面的政策抱负的命运目前还是悬而未决，美国人目前正在等待中期选举的结果，这个将会决定未来两年哪个政党控制国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早上，几场关键的参议院的竞选结果仍然非常接近，同时现任的国会议员在竞选当中的表现良好，全国各地的选举官员都警告说部分地方选举的结果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确定。总体来讲，预期的共和党获得大胜的红潮似乎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虽然共和党可能赢得足以控制国会众议院的议席的数目，但获胜的幅度少过预期。国会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都需要改选，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35个需要改选。参议院目前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平分秋色，副总统贺锦丽能够为民主党是投出打破平局的选票，因此共和党只需要获得一个议席就可以成为多数派。通常同时控制政府行政和立法的政党会在中期选举当中是失去议席，由于很多国会选区划定界限，以便为共和党人或者民主党人提供了不当的优势，使得挑战者很难以推翻现任的议员。在星期二的正式选举日之前，超过4500万人是提前亲自或者邮寄投票。分析人士认为，全国竞选的总票数可能超过2018年中期选举创下的 1.15 亿票的纪录。很多州的选民也都对他们的选票有疑问，包括堕胎、体育博彩和大麻的法律地位。加州、密歇根州和佛蒙特州的选民批准了将堕胎权是写入各州宪法的倡议。马里兰州的选民决定让大麻合法化，但是在其他几个州类似的提议似乎正走向失败。历史亦都在两个州创造出来，马里兰州选出了第一名的黑人州长民主党人韦斯摩尔，麻萨诸塞州选出首名女性和首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州长莫拉希利，他亦都是民主党人。在亚肯色州，前特朗普白宫发言人共和党人萨拉克卡比桑德斯顺利当选州长，他的父亲迈克克卡比曾经担任该州州长长达10年时间。在一场关键州的州长竞选当中，佛罗里达州的罗恩德桑蒂斯轻松是赢得连任，有部分共和党人正在推动是德桑蒂斯反对前总统特朗普竞选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特朗普并未排除竞选白宫的可能。目前是佛罗里达州居民的特朗普说，他在该州州长竞选当中投票支持德桑蒂斯，但同时一直公开贬低德桑蒂斯可能竞选白宫。在选举前夕，特朗普在俄亥俄州一次集会上说，他将会在11月15号是发表重大声明。政治分析人士预计，这个将是他2024年总统竞选的开始。共和党控制的两个州密苏里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官员拒绝让联邦司法部的官员进入投票站，以监测可能侵犯投票权的投票的情况。这个州的高级选举官员质疑司法部在选区内派驻观察员的权力。虽然美国选举当中的实际的舞弊行为是很微，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对美国很多地方的投票站是进行监测，以观察任何被认为存在的违规行为。司法部还在监测密苏里州和佛罗里达州以外的24个州对联邦投票权法的遵守情况。在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当中，超过3/4的美国选民说，经济是他们这次选举当中最关心的问题。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三说，在两国的关系多年紧张之后，如果能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将会是一个积极的进展。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星期三说，阿尔巴尼斯将会参加巴厘岛举行的20国峰会，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在柬埔寨举行的东亚峰会。印尼总统的顾问此前曾经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参加20国峰会，但目前还未清楚习近平是否将会出席阿尔巴尼斯将会参加的其他的区域会议。阿尔巴尼斯在坎培拉一个记者会上面说，他已经明确表示对话是好事，如果能够安排与习近平会面，这样将会是积极的事情。他说他们在安排一系列的会谈，但是会谈还未最后确定。 近年嚟，澳大利亚同中国嘅外交关系急剧恶化。在坎培拉呼吁对新冠肺炎起源进行国际调查之后，中国作出愤怒的反应，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一些商品实施了贸易的制裁。澳大利亚将对前国防部队人员保护国家机密的义务是展开审查。有报道说，包括澳大利亚人在内的西方国家退伍飞行员被中国网罗来到训练中国军队。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星期三说，情报机构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正在澳大利亚调查一些案件，并且宣布将会对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的政策和程序是进行审查。他说，对于那些通过在澳大利亚国防部队服役或者在英联邦任何其他地区服役而掌握了国家机密的人来说，他们有持久的义务保守这些秘密。重要的是，他们要具备尽可能强大的框架来到保护澳大利亚的信息和他们的秘密。英国表示将会修改他们的国家安全法，以阻止第三方机构招募退伍飞行员到中国工作。此前有报道说，有多达30名英军退伍飞行员曾经向中国军方提供过培训。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居住在加州圣地亚哥现年67岁的前美国陆军直升机的飞行员、民用承包商莫伊尼安被联邦法院判处20个月的徒刑，罪名是担任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并且接受中国政府代表几千美元的报酬，向中国提供他们国防承包商雇主与航空相关的信息。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根据法庭文件，莫伊尼安大约从1977年到2000年之间在美国、德国和韩国的美国陆军服役，退役后他为美国各地包括圣地亚哥以及国防部各组已经通过背景调查的国防承包商工作。德国政府本星期可能决定阻止将一家芯片工厂出售给一个的中国公司的瑞典子公司。此前一家中国航运公司最近就对一家的德国的货柜码头的投资是达成了妥协。德国公司埃尔默斯星期一晚间说，德国经济部通知该公司将位于多特蒙德的工厂出售给塞莱克斯公司的计划很可能在即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被叫停。埃尔默斯公司补充说，该部此前曾经向各方说该交易很可能会获得批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华外商呼吁解封，北京是否会言出必行呢？我们会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分析振兴供销社和国营的食堂，中国是否返回计划经济时代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14国政府调查中国海外警署组织，将再公布16个地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下一份就中国海外警务服务中心或者海外警署的报告发表之后，多个国家已经采取行动，包括两个国家要求中国关闭海外警署。有关的组织说会在完成研究之后公布另外16间海外警署的资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说，有14个国家的政府 已经开始调查中国的海外警署。保护卫士今年9月发表一份报告，指中国浙江和福建省的公安部门在30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中国公安部门曾经说，这些中心负责的行政职责包括更新中国驾驶执照。但是保护卫士组织指控，他们实际的工作包括胁迫那些在海外公开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以及被指控犯罪的人回国。保护卫士说他们找到证据，在西班牙、塞尔维亚和莫桑比克的中国海外警署都有参与劝告疑犯回到中国。其后中国异议人士王正宇对荷兰媒体说，他今年较早的时候收到自称是鹿特丹海外警务服务中心的人员的电话，要求他为了父母着想返回中国。保护卫士11月7号发文说，14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调查中国海外警署，包括欧洲的奥地利、捷克、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荷兰和英国。其他有进行调查的国家就有加拿大、智利、尼日利亚和美国。当中有几个国家都说外国不可以在他们的土地上面执法，外国使节需要遵守当地法律和国际法。荷兰和爱尔兰已经要求中国关闭海外警署。保护卫士又说，在9月的报告发表之后，再找出由另一个中国警务机构营运的16间海外警署，研究完成之后将会公布。保护卫士说，呼吁民主国家的政府调查中国的跨国压迫策略和相应的网络。第二，为有风险的社群设立充足的报案和保护机制，确保当地警方明白他们面对的威胁。第三，和意向类近的国家交流资讯和做充足的回应，包括对涉嫌作威吓或有协助威吓的人作出针对性的制裁和签证限制。今年10月初，欧洲人权法院一致认定，波兰法院之前同意引渡一名台湾人到中国，可能会令当事人面对虐待和酷刑。保护卫士其后分析说，欧洲人权法院这一项决定很可能会令欧洲国家没办法再将疑犯引渡到中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多个地点发布关于供销社和国营食堂的重新经营计划，引发了民众热议，中国将会返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专家就说，在内部经济增长放缓、外部面临封锁的背景之下，中国领导人正在找紧对经济的控制，为和西方脱欧而作准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月底闭幕的中共20大预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将会以国家主导提高自给自足和经济安全。领导中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梁慧玲晋升中央委员会委员。会议闭幕之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随即发布了招聘的公布。今年以来，中国各地的供销社迅速崛起。据湖北传媒10月份报道，湖北省已经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1373个，基层社社员达到452000人。当地负责人表示，争取在2025年全省基层社社员达到150万。除了湖北、重庆、宁夏等地，亦都在积极恢复翻基层供销社。除了振兴供销社，中国官方还主张大建国营食堂。中国住建部和民政部在这个星期一10月31日发布通知，要求在各个城市选取3到5个社区建设食堂和家政服务等设施，试点从今年10月开始，为期2年。长期以来，供销社和国营食堂在中国有特定的政治含义，是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尽管国营实体 從未在中國經濟中消失，但近期中國官方對兩者的大肆宣揚仲是引發了市場的熱議和民眾的擔憂。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對美國之音說，供銷社的出現往往都是經濟匱乏的產物，今日中國顯然是面臨經濟的大量的一種危機，這樣這種危機導致經濟的匱乏，這樣國家為了穩定，他為了控制住局面，他一定要將尤其是這些基本的供應控制住。專家認為，中國官方認定中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將會繼續下滑，因此就提出了推動國內大循環發展供銷社和國營食堂將會幫助政府進一步掌握關鍵物資的供應。美國三一學院榮退經濟學教授文冠中對美國之音說，總括來說，因為知道自己實際上是走的一條路，本來是深化全面市場化這個路線相反的一條路線，所以他當然是知道中國和世界各個國家，特別是西方各個國家的關係會越來越緊張，因此他當然會希望重新建立中共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其中包括供與銷的控制。據中國媒體的統計，中國全國供銷社系統現有31000間，擁有網點近400000個，與中國郵政、中國電信以及不同經濟成分的網點形成了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等鏈式的關係。夏明表示，中國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主要糧食出口國家的關係緊張，因此中國希望將供銷社作為後備物流和供應系統，在經濟脫歐和國際局勢惡化時做好應急的準備。夏明說，現在美國主要政策就是說，我們決不允許我們的同盟夥伴被我們的敵對國家通過經濟手段的方式來到傷害他們，因為這樣會傷害就是傷害我們整個西方民主國家聯盟。所以你看到美國在能源和糧食問題上和西方國家協調得非常緊，中國是全球最主要的糧食進口國之一。據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中心 CSIS 中國實力項目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儘管中國生產的糧食越來越多，但中國的糧食進口量卻超出了出口量，出現糧食貿易逆差。烏克蘭危機都擾亂了全球的糧食供應，烏克蘭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9月份表示，由於烏克蘭戰爭對糧食以及化肥流通的干擾，當前的糧食危機至少與2007到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出現的糧食安全危機相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多個地區擾亂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但中國政府一直拒絕公開指責俄羅斯的行為，這樣就加劇了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的不滿。夏明說，當中國要同俄羅斯抱團取暖，要同西方進行對抗，咁我覺得佢自己就為自己設置好多糧食安全同埋能源安全自己帶嚟嘅危機，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如果要向西方國家展開敵對或者戰狼外交，咁我覺得佢就必須應對後果啦。仲有分析認為，中國係為戰鬥做準備嘅。如果中國對台灣動武，將會引發西方國家嘅全面制裁。美國南卡萊羅納大學肯艾迪商學院教授謝田說，我認為中共有對台灣動武的野心和願望，有可能會很快實施，一旦在戰時經濟開始進入狀態的時候，這種大食堂和供銷社可以將這些社會的物資糧食供應都控制起來，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最好的辦法。專家指出，供銷社和國營食堂一直存在於國民經濟中，但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大了政策扶持，明確加強建設供銷社和國營食堂的體系，這樣可能會造成民營經濟被進一步壓制。供銷社最早出現於上個世紀50年代計劃經濟時期，在國家的嚴格管控之下，供銷社因為壟斷市場、商品短缺、服務態度差，長期被人詬病。隨著鄧小平主政推動改革開放，供銷社逐漸衰退，但並未消失。近年來， 中国官方多次发文要求深化供销社改革，并且在2021年提出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试点。供销社属于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政部级组织，根据官网的介绍，中国全系统院及院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人员编制有49000个。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供销社全系统销售总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在2021年，供销社销售额创了历史新高，达到6.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营业收入超过中国能源公司中石油的两倍。外界担忧，随着政府大建食堂和供销社，现在的市场化餐馆和商店会被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严重压制人的积极性，限制了私营经济的活力。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以压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名义打击了中国科技行业，造成了一轮的裁员潮。官方仲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由，推动重新分配财富，这样到令到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支柱的民营部门失去信心。为了平息争议，中国官员这个星期回应说，重启供销社是让供销社发挥网点多的优势，提升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功能，助推乡村振兴，并表示包括建设食堂在内的社区试点不是强制，不是文件上的所有内容都要试。文冠中说，50年代和现在都在度推供销，两者之间的区别就要看他今后怎样对待民营的企业，是不是去限制他们呢？或者他被各营的供销社以各种的特权，特别是垄断权呢？谢田则认为，国家主导的经济缺乏市场经济活力，最终会影响到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谢田说，就好像当年的大食堂和供销社一样，回归计划经济之后，它不可能具有市场经济的活力，所以在供销社和大食堂里面能够提供的商品和种类啊，饭菜的种类都会非常有限，慢慢会越来越少的。一旦出现短缺的时候，就只能够提供最基本的饭菜或者最基本的粮食和服务，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分析中国对外开关的前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国家发改委上个礼拜向外资和外商承诺，中国将会持续开放，一扫市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倾锁国路线的疑虑。在中国的外商，包括欧洲的商人、美国的商人和台湾商人，都表示欢迎中国尽快解封，并且优先发展经济，甚至返回到90年代全球掀起中国热时的开放程度。但是北京可不可以讲到做到开放力度不打折扣呢？一名北京经济学者就说并不乐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11月2号在香港的投资峰会上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成长都将会是中国的重心。方星海呼吁外资不要做空香港和中国内地，也不要看太多国际新闻，以免对中国有误解。另外，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在11月1号与60多家的美国在中国的企业高层是举行圆桌会，回应美商的关注，并且作出三大承诺，分别是：一、鼓励中国外商投资的态度是明确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是坚定的；二、是加大重点行业领域的引资政策力度；三、支持外资企业利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和特色资源优势实现发展。中共高官陆续承诺开放，分析人士认为显然是意在翻转习近平赢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任期以来的市场的悲观的氛围。港股上个星期听到中国准备解封的传闻，就一连是飙涨4日。 即使中共高层仍然坚持清零，高盛证券十一月六号佢系发布报告话，中国政府开始准备重启经济，尤其系喺动态清零政策嘅经济嘅成本日益升高嘅情况下，呢个使到香港恒生指数同佢嘅国企指数大为振奋，一度喺星期一嘅升幅超过4%。对于方星海等人嘅开放嘅承诺，喺中国嘅欧商、美商同埋台商都大表欢迎，但系希望中国言出必行。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魏海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欧盟商会相信中国会持续开放，但是都希望中国拿出具体的行动，也都证明在中国经商的门会越开越大，尤其是下一步要尽快解封，取消严厉的清零防疫的限制。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prepare for this opening. And as we said, the European Chamber, the only way for China to prepare for it is vaccination.
魏海乐话：而家最重要嘅系准备解封。对此，中国欧盟商会重申，中国做好解封准备嘅关键系在于接种疫苗。佢哋期待中国系展开呢一个步伐，以最终松绑所有嘅疫情嘅限制。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千余电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策略执行长徐石海亦都是呼应解封的要求。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疫情和封控加大了中国经商环境的挑战性，虽然该公司在台湾、马来西亚都有据点，但是亦都打算下一步扩展到越南，但是并没有大举外移中国的规划。
当然是希望说整个疫情的风控的政策能够朝向更开放的一个方向来走，因为对一个企业经营来讲，不确定性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状况。
徐正海说，当然是希望中国整个疫情的风控的政策能够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来到走，因为对企业经营来讲，不确定性是一个比较差的状况，因为疫情的政策一变再变，变得太多，到最后变成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对他们人力的安排、生产的安排，包括他们对于客户的交期的回复，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希望在一个稳定的状况下面也都从事他们的营运。不单止台商，欧美企业近年亦都将生产线扩展到东南亚国家，不再将制造的重心全部压在中国，以因应后疫情时代供应链重整的趋势。徐成海说，这种的两轨制令到以外销为主的千余电机亦都可以兼顾中国市场的商机。
我们的确有双轨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在继续扩大中国的生意，这是我们没有放弃的，我们还是继续留在那边。
他说他们的确是有双轨制的想法，就是说他们是继续扩大中国的生意，这个是他们没有放弃的。不过在其他的据点配合他们在国际上的客户，他们有另外的方法来到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这个就是某种的双轨制。这个双轨之间他可以独立运作，同时他们是可以保持互相支援的状态。对他们公司来说，他们有更多的选项来到满足客户的要求。随着中国制造成本升高在前，新冠疫情造成中国供应链断链在后，外商在东南亚国家新增产线的趋势已经持续多年。目前人在美国三藩市的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桂海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都说，看不出这一波的东南亚投资热潮是会反转，商界对分散中国投资也都有共识。
What we're seeing is diversification of supply chains, but we're not seeing, you know, mass exits of foreign companies out of the China market.
话虽然他们看到供应链是向着多元化发展，但外商并未从中国市场大举出走。从迹象来看，新增投资偏向是投往东南亚、印度等，外商不愿意再大手笔投资中国。至于疫情解封之后，整个投资会继续转向东南亚，定是会回到中国新增投资，就有待观察。桂海文现任三藩市大学的驻校的董事，即将出版《销往中国》一书。因为中国的封控措施太严，他返回三藩市已经长达11个月，打算明年2月解封再重返上海。他说，如果中国是早早大规模进口效力较高的 mRNA 的疫苗，那就不会落到必须清零或者老年人口的保护力不够的后果。目前北京已经开放让在中国的外籍人士注射 mRNA 疫苗，但他认为这个是亡羊补牢。桂海文和魏海乐都同意中国应该会持续开放，虽然开放幅度不一定有太大突破。他们说，即使是中国的增长的力度已经放慢，中国仍然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因为就算每年只增长 3%至4%， 仍然相当于法国市场规模。因此，欧美外商不会放弃中国的商机。 但是在营运上面会针对新的发展典范重新调整因应，亦都要同中国官方协调，将外商在各行业的潜在的投资诱因激发出来。两个人亦都欢迎各国领袖举办高峰会面对面会晤，例如德国总理索尔茨上个星期同习近平的会晤，下个星期拜登同习近平可能在20国集团峰会上见面。透过这类领袖对话，各国除了能够营造友好关系之外，更加能够建立互信，降低紧张的关系，亦都能够化解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据外文说，美国商会多年来与方星海以及两位副总理刘鹤和韩正等中共高层都有密切的接触。他相信未来由准总理李强所领军的财经的团队都会支持外商。不过上海四月封城的决策令人预见未来他和习近平的可能互动的模式，以及中国是不惜牺牲经济换取政治和权力稳定的思维。
Li Chang is certainly going to follow the directive of his boss.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question about that. But it'll be more a question of, you know, is he able to bring new ideas?
据外文说，李强当然会听命于他的老板习近平。毫无疑问，但问题是李强能否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及高层领导班子会怎样反应，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贵海文称赞李强是颇具创意，亦都好开明。曾经在上海设立自贸区的时候，大胆提出区内互联网不设防火墙的主张，虽然最后被北京打回票。贵海文希望中国回到20多年前全球掀起中国热的开放的程度。
I lived through those days, especially really through the early 2000s.So many entrepreneurs coming into China, starting new businesses.
他说他经历过那段时间，尤其是2000年左右，很多企业家是去到中国创业的黄金时期。他希望看到中国重回到那种开放的程度。中国热是不可能重启了，中国亦都不可能再有那么高的经济增长，已经过了那个阶段。相反感，欧美等各国甚至部分企业现在已经开始检讨并且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连刚刚结束访华之行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亦都支持德国应该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米凯洛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调整和发展，但是脱欧将会是一大错误。对于开放的承诺，北京政府在习近平主政下会不会言出必行呢？一个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金融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感到乐观。他说投资者显然对中国前景的看法悲观，所以才会用脚投票做空中国，但是方星海只是呼吁外资不要做空中国，这句说话是说得是没有水平，也根本是无济于事，因为他没有提出完整的逻辑或者列出中国经济基本面令人信服的利多。这位学者说他之所以不乐观，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是卖了他们的资产，是走出中国的人是越来越多。他的朋友当中有申请美国杰出人才或者香港英才计划趁机移民，亦都有40多岁的学生找他写推荐信要远赴加拿大读博士，显然没有财力投资移民，只能够换个身份先出国再讲。另一方面，他说新一届的政府团队看不到是识经济的人，而识经济的就好像现任总理李克强已经是不在位了。他说未来在经济政策的前景上很可能是比较混乱杂乱无章，而且中共官员赶在德国总理访华前做出一副改革开放的姿态，还开放上海、深圳举办马拉松，他认为是过于刻意。他形容李强的经济治理能力是只有小学生的程度。他说现在是找几个小学生替代李克强这些大学毕业生，将这个国家治理得半死不活，亦都很难将责任归到他们身上，所以这个是一个混沌不清的状况。一位学者感叹中国的体制是不如民主国家，民意可以充分反映，说好像他们在这个体制里面没有发言权，就只能够听看，尽量往好的方向去想，还能够怎样呢？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说，中国将会继续推动稳定经济的各项政策，保持经济回稳向上的趋势，并且力争今年实现更好的结果。但随着中共二十大落幕，新一届的核心领导班子名单出炉，包括李克强在内的现任中国主要经济领导团队成员都会悉数退休。分析人士就说，由于李克强领导的这一届国务院已经成为跛脚鸭，从现在到明年三月中， 的两会新一届的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到位前这一段的时间，中国唯一而且真正有意义的经济刺激措施将会是几时，以及以哪种的方式放松严格的清零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按照惯例，在中共二十大上晋升为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将会在明年三月份的全国人大全会上出任国务院总理，主管中国经济。外界原本预计李强将在十月三十号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为接班做准备，但这个人事安排并未发生。考虑到现任总理李克强和其他四位副总理预计都将会退休，现在的国务院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跛脚鸭。尽管李克强对外界表示中国政府及时果断推出稳经济一篮子政策和接续的措施，扭转了经济下滑，并且在第三季度实现了回稳向上的态势，但是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学者都认为，这些稳定经济的措施比不上对清零政策的放松来得更为有效。不过是否放松以及以什么形式去放松，将完全取决于习近平的意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现在的确进入了一个跛脚鸭时期，但仍然有一个人能够做所有的决定。他说习近平现在能够做重大决定，就是在防控新冠方面，这个将会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在星期五十一月四号，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暗示，中国可能会考虑放松它的严格动态清零防疫政策。这个利好消息再度引发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大幅反弹，沪指涨幅为 2.43%， 重回3000点之上。香港恒生指数一度大幅上升 7%， 收市时上升了821点，涨幅超过 5%，重新回到去16000点之上。同时离岸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亦都从 7.33 上升到 7.18， 涨幅超过 2%。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刚星期五11月4号在美国投行花旗集团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执行的清零抗疫政策很快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路透社依据会议录音写道，曾刚认为中国即将开放的条件越来越多，中国已经有了新的疫苗，抗病毒药物研究亦都取得进展。彭博新闻社星期五较早时候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方案，停止抗疫期间一直在度使用的航空熔断机制。在这个星期二，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一篇贴文，声称高层准备逐步放松严厉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沪深股市和港股亦都出现了强劲反弹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亦都有所回升，尽管这个传闻未有得到任何官方部门的证实。这篇未经证实的贴文宣称，11月31号肠胃 WHN应大老板的要求召开了新冠专家组会议，而且有经济和宣传等部门参加，讨论了先前与香港、美国、新加坡合作的感染数据。肠胃指肠胃， WHN 是指王沪宁，大老板则是指习近平。很明显，中国国内的问题是他们打算在放宽清零政策方面走几远呢？美国企业研究所AEI 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说，只有做个人和企业认为政府不会再封控的时候，这样才会有助经济发展。史剑道是华盛顿知名中国经济学者，也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2022年的表现乏善可陈，而且还在不断恶化。曾经在过去十多年 为中国经济贡献四分之一产出的房地产业正在崩溃，为防控新冠疫情所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所带来的大规模封控和集中隔离措施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活动，亦都削弱了消费者的需求。除此之外，清零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导致外国企业对华投资萎缩。现在全部都是习近平一个人讲了就算了。哈夫鲍尔说，从我所看到的，我不认为中国领导层里面现在还有反对声音，经济决策全部都是要依赖习近平，如何平衡党对经济的管控、国有企业地位等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少观察人士都担心中国新的二号人物李强缺乏在中央工作的经验，将会成为一位几十年来第一次从地方直接被提拔到国务院一把手岗位上的总理，而另一位可能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丁薛祥亦都缺乏经济方面的经验。但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哪一个出任什么的角色都不重要了，因为都是执行习近平的命令。现在唯一需要了解的就是习近平对所有这些政策的看法是怎样呢？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的国务院早在五年前习近平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时就已经成为了跛脚鸭了。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不再提及今年年初设定的 5.5% 的增长目标，因为持续的疫情封控措施和严重的房地产危机重创中国经济。此前中国官员曾经表示，中国今年将会力争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好结果。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主任安娜·阿什顿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已经明确地表示，随着经济不可避免地放缓，他打算将重点放在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上。因此，无论哪个担任关键的角色，这个都是我们应该期待北京尝试的道路。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较去年同期仅增长 0.4%， 是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夕，政府还罕见地推迟了第三季经济数据发布，直至党代会闭幕为止。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为 3.9%， 略高过经济学家的预期，但与政府定下全年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世界银行预计中国经济2022年仅增长 2.8%， 低于东亚地区其他22个发展中经济体的 5.3%，为1990年以来的首次。欧亚集团的阿什顿亦都表示，虽然新的经济团队都将是执行习近平的指示，但他们的入选仍然与习近平看重他们的履历和所具备的技术专长有关。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与缺乏相关背景的政治文友去相比，具有明显经济技能和专业经验的人对实现习近平目标的最佳方式有更好的认识。习近平似乎倾向于确保具有相关技能的人占据关键职位，无论是在经济方面定是与其他高度优先的政策目标有关。李强虽然缺少在国务院工作经历，但他有在中国经济大省浙江和金融中心上海的从政经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李强与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和其他科技企业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促成了特斯拉斥资20亿美元在上海建立他的首间海外工厂。今年较早时候，在中国多地采取严格的新冠清零措施的时候，李强一度在上海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精准防疫措施，尽量保持城市开放。他亦都是少数支持在中国使用西方研发的 mRNA 疫苗的高级官员之一。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据讲将会接替刘鹤出任主管经济、金融和产业的副总理。 作为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亦都是习近平的好友，主导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美国企业研究所 A 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说，刘鹤做了习近平想要他做的事，何立峰亦都会如此。何立峰亦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和好友，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习近平被任命为厦门市副市长，他在那里结识了何立峰。何立峰是金融专业毕业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被认为是一位实干派的官员。现任中国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和财政部长刘坤在二十大上都未有进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名单，意味他们很快会退休。阿什顿表示，在甄勇被任命为北京市代理市长之前，他被认为是接替易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最热门人选。现任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和天津市副市长刘桂平亦都是该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他说，甄勇有华尔街背景，曾经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多年，是货币管理方面的专家，还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如果甄勇或易会满被任命为央行行长，那将会表明习近平在管理中国经济事务方面将会继续注重确保拥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官僚会被看重。我希望习近平对经济增长的兴趣足够强烈，以至于他能够遵循一些明智的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放宽清零就是一个非常明智之举，那将会是现阶段最大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媒体在11月7号报道关于美国对中国实施尖端半导体出口限制规定，美国呼吁日本等等的同盟国尽快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专家认为日本将会选择配合美国的规定，日中贸易往来的项目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中国情绪化反应就令人感到担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据日经亚洲11月7号报道，关于美国要求同盟国引入对中国实施尖端半导体出口限制的规定，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就此表示，日本和荷兰可能会追随美国，计划瞄准这两个国家是施压，敦促是尽快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拜登政府从10月起推出新法，禁止企业在半导体尖端技术、制造设备和相关人才方面与中国进行交易。这个新规当中包含的措施是，即使是外国企业，只要是使用了美国技术就不允许半导体出口。日本生产了全球约 15% 的半导体，特别擅长为尖端晶圆制造生产线。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2号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说，美方一再滥用出口的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的封锁和打压，胁迫盟友参与对华经济压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极大的破坏。赵立坚指出，中方希望相关的国家从本国长远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作出正确的判断。环球时报11月2号指出，中日经济互补性强，除了追随美国之外，日本仍然有更好的选择，可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联手抵制美国的霸凌行径。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认为，如果日本企业出口的商品是使用美国制造的技术和产品，美国亦可以限制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即使产品目前不受美国监管，未来还是有遭受美国监管的风险。
日本と中国が協力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基本的にはないとは思います。日本政府にとっては、
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话，基本上在半导体的出口方面，日本与中国合作是不可能的。虽然对日本政府来讲，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当中的平衡一直是很困难，但这次美国基于国家安全的新法规侧重于尖端半导体，日本几乎不生产这类的产品，所以只要回避这类的技术或者产品，其他的产品依然可以出口到中国，其实对于日本目前的经济是不会造成重大的损害。他说，日本维持与中国的经贸来往，对日本不只是经济的利益。 如果日美之间发生问题，日中关系强化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对日本亦都系一个与美国谈判嘅筹码。台湾中兴大学日韩综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指出，当前的岸田政府在五月的时候，即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化半导体供应链，防止尖端技术外流等，预计2023年起分阶段施行。2022年7月19号，自民党经济安全保障对策本部亦都提出政府将重点支持特定重要技术基本方针草案，筛选特定重要技术，避免外流至国外。
所以从整个日本政府的逻辑上来说，配合是唯一的一个答案。
卢信吉对美国之音话，所以从整个日本政府的逻辑上来讲，配合是唯一一个的答案，但是这个唯一的选项会在某种程度上将日本和美国的整个社会、整个政府的战略通通划上等号，所以日本政府必须更加配合当前美国对于其他或者是目前所设定的半导体的这个重要物资限制的政策。在这种的双重的确认的情况下，对日本政府来讲，美国的政策的这个配合大概只是剩下怎样更加适切地去分配这些相关的比例。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日本本月内阁会议将会决定的2022年度第二次保证预算案当中，日美合作次世代研究据点的整备约是3500亿日元，先端制品的生产据点支持是约4500亿日元。由此可见，日本期待海外据点的工厂脱离对于中国的依存。
大英帝国时代，谁能掌控海洋就能掌控全世界，现在是谁能掌控半导体就能掌控21世纪。
蔡石芬说，大英帝国时代哪个能够掌控海洋就能够掌控全世界，现在是哪个能够掌控半导体就能够掌控21世纪。后安倍时代的国际秩序当中，半导体不单只是安全保障或者是经济利益的考虑，日本为了扩大在世界的一个存在的地位，势必会配合美国，企图夺回半导体的主导权，避免中国取得半导体的一个优势。日本经济产业商西川康念在11月1号的记者会上就对中国出口的管制表示，正在与美国沟通，将会根据沟通的情况听取国内的企业的意见。日经亚洲指出，日本的半导体企业正在加强警惕，日本一家大型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表示担忧，说如果中国的尖端半导体生产陷入停滞，日本具有优势的附加值高的最新的制造设备的需求是将会减弱。台湾中兴大学日韩研究专家卢信吉认为，相较于政府，经济利益很可能是民间企业的优先考虑顺位，一旦企业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下，还是必须要透过更多的贸易模式，避免不必要的贸易的障碍。
对日本企业来说，它目前当下的这个规避方法可能是透过更多更新的一些转投资的模式。
他说，对于日本企业来讲，他目前当下的这个规避方法可能是透过更多更新的一些转投资的模式，但是长远来讲，对日本的企业，他应该还是要采取透过游说的方式政策来到影响政府，然后进而设立一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这种社会的环境，可能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学者铃木一人认为，日本的企业会充分研究美国的法规，虽然在尖端半导体的相关技术方面有所限制，但还有很多项目是不在新法规的限制的范围之内。
日本の素材は例えばシリコンウェーハーって言って、こう回路の基盤になるものとか中国に輸出してますけど。
話例如日本有製作生產碳化植基板嘅元件，呢個係一個需要相當尖端技術嘅項目，呢個好可能係會受到新法規嘅限制，但其他嘅項目就冇，呢種區別係好明顯嘅。只要企業將產品與技術嘅區隔係做好，根本唔需要擔憂。铃木一人表示，这次美国的法规终究是以美国的技术和产品为对象，当美国的企业因此是从中国退出的时候，日本可能正好是可以进场填补这个空白。淡江大学教授蔡石芬指出，1986年日本半导体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日本采取政府带领企业的日本株式会社产业政策，半导体企业采用垂直整合经营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确实是奏效。之后美国学习研究日本产业的政策之后，半导体厂采用垂直分割，并且同台湾台积电、 联电等晶圆代工联手，1992年是夺回世界第一。
我认为最近的 US-China decoupling 政策类似垂直分割，这是美国连锁日本企业，也类似1980年代连锁台湾晶圆代工。
蔡石芬说，他认为最近的美中脱欧的政策类似垂直分割，这次美国联手日本企业亦都类似1980年代联手台湾晶圆代工，台湾半导体厂因此发达，日本企业应该亦都想是如法炮制。而家日本政府重复1980年代的日本株式会社产业的政策，日本企业应该会再度跟随政府的政策，企图复活半导体，再度成为纯国产的半导体发展的策略。2021年日本贸易额达到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 17.1%， 中国自日本进口的2055亿美元是增长 17.7%。 对于在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业务的机会受到限制，日本的很多相关企业应该详细评估对业务的影响。东京大学教授铃木一人表示，美国推出的新法主要是基于国安的考虑，针对与军事有直接相关的人工智能和超级电脑的加以是限制，这方面日本亦都认同有必要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美国科技活动人士将抖音海外版 TikTok 称为美国青少年的鸦片，这个评论在网络上掀起了讨论，不少专家借此再次强调 TikTok 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不过亦有人指出，中国版抖音和 TikTok 不同的运作方式亦反映出两国政府对青少年网络使用者的不同管理政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采访当中，科技活动人士特里斯坦·哈里斯说，抖音对14岁以下的使用者在使用时间和浏览内容上有一定的限制，而 TikTok 就没有，这个造成美国青少年对 TikTok 的沉迷。他说这个几乎就好像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认识到这种科技是影响儿童的发展，他们将他们国内的版本做成菠菜 TikTok， 他是将鸦片的版本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这段说话在推特上面传播开之后，引起了不少美国政界和智库人士的认同。前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克拉克写话， TikTok 不单止是一款间谍的软件和一把瞄准美国国家安全的利刃，这一把利刃亦都瞄准了我们的孩子。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就展示了一份国会两党领袖最近写给苹果和谷歌的一封信，信中议员批评了这两间公司允许 TikTok 继续存在于他们商店当中的决定。他写话，避而不见一款有这样的监控能力的软件会对美国人民造成威胁，特别是大量使用 TikTok 的青少年。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席海文罗伯茨亦都是这样认为。他写话， TikTok 听令于中国共产党，美国应该封杀他。前美国参议员幕僚长查克·弗林特亦都呼吁封杀。他说，只要去看看美国和中国流行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在中国没有昏迷挑战、没有偷车或者是破炉者挑战的视频， TikTok 是中共的分支，他在毒害我们的孩子的思想，要禁止 TikTok。 美国作家评论人士张家敦就说，中国政权用 TikTok 是散播宣传罪事并且盗窃数据，美国应用程式在中国是被封杀的，为什么 TikTok 它是可以存在在这里呢？不过亦都有人指出，抖音和 TikTok 在青少年用户规定上的不同是有着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就是美中政府各自不同的管理政策。华尔街日报中国科技记者郝安宁写话，这个采访的片段是缺失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字节跳动在中国和美国市场有着是截然不同的应用程式，因为中国和美国政府对数码平台管理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换句话说，当你不管理平台的时候，他就会伤害到青少年。所以特里斯坦实际上在争论说，他更加偏爱中国政府数码平台管理方式下的产品，而不是美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